Jim.
弟兄姐妹平安，
弟兄姐妹平安。
非常高兴今天下午能够与弟兄姐妹分享主的话语。
我高兴今日下午可以与弟兄姐妹分享神的话语。
我记得这两三年当中有分享过启示录第六章的课题。
我记得呢，这一两年我就同大家分享过是启示录里面的、
我们已经分享过第二、第三印了，已经是。
我们已经分享过第一印、第二印的了。
第三印也分享过了。
第三人都分享过了。
今天我们进入恰好这个时期是一个疫情的期间，我要分享关于瘟疫中的危机与契机。
更刚刚现在是疫情的期间，所以我同大家分享疫情中的危机和契机。
今天的分享内容比较多一点哈。
今天分享的内容比较多一点。
所以我分享的时候很多经文我不会一节一节念哈，因为时间的关系。
因为时间关系呢，经文我不会一节一节咁读噶啦。
盼望弟兄姐妹有时间你再重新再看过吧。
有时间弟兄姐妹可以重新再看一次的。
我们求主父神赐福这个时间好吗？我们做祷告。
父神赐福这个时间，我们一起祷告。
父神感谢赞美主。
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主。
赐福我们。
赐福我们。
虽然在很困难的疫情当中。
现在在很困难的疫情当中。
求主给我们看到。
求主让我们看到。
但你的手没有离开这个世界。
是你的手是没有离开过这个世界，
你仍然 还需要拯救，继续拯救这世上的人，
你仍然是要拯救世上的人。
打开我们教会的眼睛，
打开我们教会的眼睛，
让我们看到主的事工，
让我们看到教会的事工，
看到主的掌权，
看到主的掌权，
主的拯救，
主的拯救
没有中断过，
没有中断过。
感谢主，
感谢主。
师父今天下午的分享，
赐福给下午这个分享，
让仆人用最简单的方式能把最深奥的道理讲出来，
让仆人用最简单的方式可以将复杂的信息分享出来。
这样祷告奉基督耶稣得胜的名字求，
这样祷告奉基督耶稣基督圣名祈求，
阿们
阿们。
是的，启示录是一个很不容易了解的一个圣经的书卷。
没错，启示录是一个圣经里面很难是了解的书卷。
那如何我们看到你说第六章的时候讲到一个匹灰色马的、
我们看到第六章讲到一匹灰色的马，
这马骑在马上的名字叫做死，音符也选择它、
骑在马上面的呢，它的名字叫做死，音符也跟着它。
我们知道这第四印揭开的时候不是太好的消息了，
我们知道第四印揭开的时候呢不是有挺好的消息的。
我们知道这启示录是一个基督耶稣的启示，
我们知道启示录是耶稣基督的启示，
这启示关乎末世要发生的事情，
这个启示是关于末世将要发生的事情。
他们有一个名字叫 Apocalypse 的、
英文叫做 Apocalypse，
这是关于末世的那种的灾难的那个 字眼是相似的，
这个字同那个末世的灾难的字是很相似的。
真的是很碰巧的，这时代里面很多这个字出来 ，Apocalypse 叫启示录或者末日的这个东西字眼就出来了。
好奇怪就是在这个时候呢，有很多呢同这个 Apocalypse 这个字呢是出现了。
最近因为这个疫情缘故，有很多那个广播电台也把这个末日的字眼也跑出来了。
最近很多广播电台也都将末日这个字呢是跑出来了。
所以你看到那末日或者 Apocalypse 这都出来了，看到没有？好多哈。
大家看到哈，好多有关末日这两个词。
好，这时候我们来看一下末世的疫情的瘟疫的历史，好吗？
好，首先我们看一看呢，有关末世这个瘟疫的历史。
瘟疫这个字眼或者这个事情，在圣经里面常常出现的，其实。
瘟疫这个字眼呢，是常常在圣经里出现的。
路加福音也告诉我们说，这个地要大大震动，多处必有饥荒瘟疫。
路加福音都讲到地要大大震动，多处必有饥荒瘟疫。
所以这些书本身也可以看到，这个瘟疫是末日时候时代里面的人们需要碰到的灾难。
所以大家知道咧，喺末日嘅时候咧，系好多人都要碰到呢个系瘟疫嘅灾难。
无论如何，上帝的启示肯定是必要快成的。
无论如何咧，上帝嘅启示咧系必。将要快成的。
正好我们这个时代里面碰正了这个非常艰难的疫情时代。
正好我们这个时代刚刚正正碰到这个时候。
那其实在这二三十年来医学院里面都在跟这个疾病这个问题这个斗争的。
二三十年来呢，在医学方面呢都在这个抗击疾病方面呢是取得了胜招。
Hello?
Hello, 听到听到。
Okay.
听到吗？
听到。
听到吗？
听到。
Hello。Michelle 听到吗？
听到啊。
抱歉哈，我这边听不到你的声音。
是啊。
呀。
现在我都听到了，
是不是？呀，对不起哈。所以这个以后末世所犯的灾难是肯定要发生的。
在末世的时候呢，灾难肯定是会发生的。
所以以后这个最近的二三十年来，医学院对这个疾病的问题重演，非常这个担心。
所以二三十年来呢，现在医学院对这个疾病的重演呢，是很担心。
以前觉得问题已经解决了，问题好像又在卷土重来。
以前觉得已经解决了问题，现在又卷土重来。
所以这个瘟疫里面的问题也重新再卷土重来。
所以有关瘟疫的问题都卷土重来。
我们看到十四世纪里面，到现在有好几次发生瘟疫的事情。
我们看到呢，在过去呢有很多次发生瘟疫的事情。
我就做一些研究，关于这个疫情，比较严重的疫情的哈。超过70,000人死亡的次数，
我净系研究嗰啲比较严重嘅啲疫情，即系超过70,000人死亡嘅瘟疫。
十四世纪里面有第一次发生，
十四世纪又发生过一次，
16世纪发生两次，
16世纪发生过两次，
17世纪发生三次，
17世纪发生过三次，
18世纪发生四次，
18世纪发生过四次，
19世纪发生五次，
19世纪发生过五次，
20世纪里面发生六次。
20世纪咧就发生咗六次，
就这边看到那个次序吗？
大家睇唔睇到个次序咧？
就是越来越多嘛，对不对？
就系越来越多啦，系咪？
20世纪初期的瘟疫是很严重的。
20世纪初嘅瘟疫系好严重嘅。
你看那隔离的病床像不像今天那个疫情的情况啊？
你睇到嗰啲隔离嘅病床似唔似今日嘅情况咧？
那时候西班牙的 H1N1 开始了。
嗰阵时咧，西班牙嘅 H1N1 咧开始咗啦。
世界五分之一人口被感染了。
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被感染到了，
有这个50,000人死去了，
死了50,000人。
你看到他们在做什么呢？
你看到他们做什么呢？
他们都在戴口罩，
他们个个都戴口罩。
好像我们这个时代人不太会学习历史的功课哈。
现在好像人不是几懂得学习历史的功课。
要是我们早学的话，好多人就不会病死嘛，对不对？早点戴口罩嘛。
如果我们早点戴口罩，可能没那么多人病死都不定呢。
无论如何，这个流感这个病毒一直延续在上个世纪里面。
无论如何，这个流感的病毒一直是在几个世纪之前一路在流行紧。
但瘟疫不只是流感罢了哈。
其实不单止是流感的。
二十世纪末期最严重的瘟疫是什么东西呢？
二十世纪末最严重的瘟疫是什么呢？
我觉得是应该是艾滋病。
我觉得应该是艾滋病。
艾滋病带来世上很多人的痛苦。
艾滋病都是世界上很多人的痛苦，
这痛苦里面导致很多国家里面，特别是非洲中南部里面很多人致死了，感染
非洲 中南部的那里很多人死了。
Yeah, 所以特别是世界上每10个新感染的地方里面就有7个就发生在非洲中南部的。
世界上每10个新感染当中就有7个是在这个非洲中南部的地方。
到目前为止这几十年来已经3,200,000人死于艾滋病了。
开始以来已经有3,200,000人死于艾滋病了。
现在我们对艾滋病好像是没有什么感觉了。
而家我哋对艾滋病好似冇咩感觉咁啦。
就代表还没发生。
有两例发生。
它继续发生的其实。
佢继续发生紧嘅其实。
是的，二十世纪发生六次的比较严重的瘟疫。
二十世纪咧发生咗六次严重嘅瘟疫。
请大家猜一猜，二十一世纪会发生更少或更多次数呢？
大家估下廿一世纪会发生更多，因为更少嘅次数咧？
会更多吗？还是更少吗？
会更多啊，因为更少呢？
在二十一世纪里面发生比较大、比较严重的这个疫情的时候，发生 SARS， 2003年。
喺廿一世纪嘅时候咧，系已经出现过 SARS 啊，2003年嘅时候。
Yeah， 这个 SARS 就带出对香港的居民来说很多感触的哈。
这个 SARS 对香港人来讲是更多的感触啊。
因为很多人蛮多人这个病死在这个 SARS 的这个病毒里面。
因为很多人是病死于 SARS 的病毒当中。
但更严重的问题在发生2009年。
但更严重的问题是发生2009年的。
这个 H1N1 已经影响了全球14亿人口。
这个 H1N1 已经影响了全球14亿人口。
大概18到28万人死亡。
大概有18至28万人死亡。
H1N1 不是开始，不是第一宗就结束了啊，这个课题。
其实这个H1N1 呢，不是一开始就而家结束咗啦。
他又来了一个 H7N9 的。
跟住咧就嚟咗个 H7N9。
2013年啊，蛮担心的，特别是中国大陆上海那边也是蛮担心的。
2013年嘅时候咧，特别上海嗰度咧好担心噶。
会不会爆发一个很严重的一个疫情呢？
会唔会爆发一个好严重嘅疫情呢？
还好没有发生，
好彩冇发生到。
但2017年，有些科学家已经大家准备下一轮瘟疫要来了。
2017年嘅时候咧，下一轮嘅瘟疫要嚟啦。
这没想到，真的2009年就发生了。
我谂到2019年
发生了。
真系2019年就发生咗啦。
所以我们来到这个时代里面，各国里面开始很多瘟疫的状况发生了。
嚟到呢个时候咧，世界上好多地方都个瘟疫发生咗啦。
这个瘟疫肯定跟后面那个字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是有关系的。
这个瘟疫呢肯定是跟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这个有关系的。
这个所发生的第四个亿的瘟疫是不是个小事，是个很严重的全球性的一个问题。
这个瘟疫呢是不是小事情，是一个全球性的一个大事来的。
现在我们已经有这个1亿6300多万人被感染了。
现在已经有1亿6300多万感染了。
超过300多万人死亡了。
差不多有300多万人死了。
这种病毒不是一种，乃是很多种。
这种病毒不是一种，而是很多种。
全球他们估计有大概4000种这个变异的新冠病毒。
他们估计全球有大概4000种这个变异的病毒。
当然最严重的最近期是发生在英国、非洲跟南非跟巴西的这个变种病毒。
最严重的变种病毒是发生在英国、南非和巴西。
所以你看很多的坟墓就 被需要这个挖起来啊。
你看到很多坟墓都要挖掘出来，
不论是英国或者巴西，
有英国啦，有巴西啦，
或者南非，
或者是南非啦，
从来没有看过那么多人需要埋葬，
从来没看过这么多需要埋葬的。
今年4月17日刚刚过了300人死亡的数字，
在2021年的4月17日刚刚过了300万的死亡数字，
你肯定300万人死去是肯定很多的。
超过300万的死亡人数肯定是很多的了。
但你看到那个数字里面，从100万到200万到300万的那个时间表，
大家看看这个100万、200万、300万死亡人数的时间表。
第一百人死去的时候需要10个月。
第一个100万人死去的时候需要10个月。
从100万到200万的时候，其实只需要5个月。
但是由100万至200万人死去只需要5个月。
200万到300万只需要2个月就足够了。
由200万至300万人的死亡只需要2个月啫。
恐怕我们以后会看到 越多人会进入这个死亡的这个境界了。
恐怕呢将来会更多人呢进入这个死亡。
我们这时候进到所谓的世界的第四波的瘟疫的来临。
现在可能是这个瘟疫的第四波将要来临。
因为印度的这个确诊病毒太厉害了。
因为印度确诊的病毒是真的太厉害了。
上个月4月份，印度成为第二大国，这个最多新冠病确诊的病毒的人。
在4月份呢，印度成为第二最多新冠肺炎的确诊的地方。
这个病毒跟以前那个病毒不一样。
这个病毒呢，跟以前的不一样。
并且另外这是有一个新的这个病毒之外，一个所谓的黑真菌的来临。
另外仲有一个新的病毒叫做黑真菌来临。
这个病毒是非常这个严重的，那个死亡率是高达50%的。
这个黑真菌的病毒咧，好厉害噶，致死率大概是超过50%。
这个患病人可以那个眼睛那个鼻孔这个会眼睛会流出血出来的，耳朵流出血出
来。患病的人咧，佢眼睛同个鼻咧会流血出嚟嘅。
有时候把严重的话，把整个眼睛需要挖出来，因为太严重，不然会死去的。
太严重的时候可能连对眼都要挖出来的，因为实在太严重。
所以印度创下了一天创了两个记录。
所以印度一天就创了两个记录。
一天新增41万这个确诊。
一天里面是确诊了是增加41万。
一天死去了4000人。
一天里面是死去了4000人。
所以印度可以说新增确诊是占全球50%了。
这个印度的新增确诊占了全球50%了，
死亡人数占全球30%，
死亡的病例占了全球的30%。
我相信弟兄姐妹肯定有看到这个 YouTube 里面很多的新闻，包括很多的问题产生，太震撼人心了。
我相信弟兄姐妹在这个 YouTube 上面都看到很多震撼人心的画面，
包括一大堆那个救生车来到医院前面，他不能够把病人带去那个医院里面。
包括一大堆救伤车来到医院前面都带不得杀所有的死亡。
官方确诊说是1800万人。
印度的确诊官方数字是破了1800万。
但你跟我知道这个数字肯定不准确的。
但我们知道这个数字肯定是不准确的。
因为他们有很多大型的这个聚会，大型的这个宗教活动，所以有人说印度恐怕有5亿人被感染了。
因为它有大型的这个宗教活动，大型的节日，所以恐怕超过5亿人是被感染的。
而这个病毒比普通的病毒散播得更快，至少5倍以上。
这个病毒比普通的病毒是感染更快，超过5倍更快。
你看这个穆斯林的大学在印度里面有44个教职员，25个工作人员被感染死去了。
你看下这个印度的教职员里面44个里面有19个是感染了。
四十四个教职员当中19个是教授死去了。
这19个是教授来的，死去了。
死去的话是肯定是69个人这边。
所以肯定加埋就是69个人。
里面就是有19个教授，多么严重。
里面有19个教授，你说多严重呢？
包括一些老师做这个助选，这个选举助选的，有700个老师去世了。
包括那些是协助选举的老师，是超过700名的教师已经是死了。
更糟糕，这个新的疫情是没有症状的，更糟糕。
更糟糕的就是这个疫情是没有症状的。
好多人得了这个病毒之后还不知道自己有这个病毒的。
很多人呢染了病毒都不知道自己是得到这个病毒。
所以他恐怕的感染率会比不是5倍，可能是50倍了。
恐怕这感染率不只是5倍，是50倍那么多。
所以2分钟就有2个人死亡在印度。
所以在印度每2分钟就有2人死亡。
所以到处都是焚烧这个尸体的。
到处都是焚烧尸体的场面。
有一个村庄就烧了一天烧了600个遗体，你相信吗？
有一条村一天就烧了600个遗体，你信不信呢？
而且亲人自己，因为工人不够，自己亲人是为自己的亲人焚烧，不是别人帮你焚烧。
因为火葬场不够位，所以很多人都是自己帮自己亲人去焚烧尸体。
而印度的新病毒会已经蔓延到44个国家了。
印度这个病例已经是影响到44个国家了。
包括我的祖国马来西亚也中招了。
包括我的祖国马来西亚都中了招了。
最近靠近尼泊尔是最担心现在。
最靠近印度的尼泊尔现在最担心。
那么很多人都从印度奔跑回家，因为印度太厉害了。
很多人都从印度奔跑回家，回这个尼泊尔。
但却把那个病毒也带回尼泊尔去。
但是就因为这样将这个病毒带回尼泊尔了。
印尼和马来西亚这个时候正在封城了。
印尼啊，大马现在都已经是封城了。
你可以知道那个难处不单是在亚洲，也包括法国也是一样。
这个是法国都一样。
拉丁美洲也是一样。
拉丁美洲也都一样。
都有这个问题的。
都有这个问题。
英国我们也面临这个问题了，现在。
英国也都是面临这个问题。
但2、3周才200多例 印度的病毒。
在两周前呢都还得200例。
那么很快一个礼拜里面就破了500多例。
一个礼拜之内很快就破了这个200例的病。
但现在刚刚的数字是1313了，已经是了。
最近的数字就是1313。
你看起来我们英国也看起来那个危机也是重重的。
看来英国也是危机重重的。
看起来这个逸轩的看法就是这个人与病毒的问题，这个一直抗战不停的。
看来呢，我们就真的跟这个病毒的抗战是一直不停的。
而且是我们的免疫系统可以说可能追不上那个病毒的厉害了。
而且我们的免疫系统会追不上这个病毒的厉害。
对，专家告诉我们是二十一世纪将会更多的疫情会发生的。
所以呢，我相信二十一世纪会有更多疫情会频繁发生。
看起来我们世界面所难处肯定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大。
肯定我们的疫情呢，是不是我们的难处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大。
要是上一回的病毒是立白病毒的话，那可糟糕，因为病这个致死率是75%的。
有这个立白病毒呢，是致死率是达到75%的。
所以下一回的病毒要是这立白病毒扩散全球的话，我们可糟糕了。
如果这个立白病毒扩散全球的话，那就更加糟糕了。
其实告诉我们说，瘟疫还后面一个字叫野兽。
在启示录里面呢，瘟疫后面呢个字眼就叫野兽。
我是不明白这个野兽怎么会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呢？
我就很不明白，为什么野兽会杀害四分之一的人口呢？
我们这些人有没有太多狮子、那个老虎是到处溜来杀人的吧？
我们没看到狮子老虎周围走去杀人啦。
当我看到这个图片的时候，我就开始眼，哎呀，真的好像是跟动物有关系哈。
但看到这个图片呢，我觉得，咦，真的跟动物有关系哦。
那个疫情因为借着动物的传染的严重性，其实不是一般的疫情，是比这个比如的疫情更严重的。
因为呢，这个病毒透过这个动物去感染人呢，系更加严重啦。
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大家知唔知道点解呢？
杀不死那个变种的病毒越来越多，为什么呢？
点解嗰啲病毒杀唔死啦？越嚟越多咧？
跟什么跟动物有关系呢？
系咪同动物有关系咧？
你要去农场看看，你明白了。
你去农场睇下就明白了。
今天呢，这种的这个 antibiotics 啊，这个他们这个药是给谁吃的呢？
你知唔知道呢个抗生素咧系俾边个食嘅咧？
这抗生素现在75%都是给动物吃的，你知道吗？
原来75%系俾动物食嘅，你知唔知咧？
那个病毒在动物的身上里面，它越来越能够容易变质，而且能够成为一个所谓的超级病毒的产生。
呢个病毒咧系就喺动物嗰度咧系产生，甚至可以变成超级病毒添。
所以这个超级病毒产生之后呢，这个你用任何的这个抗生素都不会抵抗这个病毒了。
所以一旦这个超级病毒产生之后呢，你用乜嘢嘅嘢都冇办法去对抗到佢嘅。
所以这个新加坡人基本上是把两个手两个脚被砍断了，因为他中了一个超级病毒。
你睇到新加坡有个人咧吓，睇佢两个手两个脚咧都咁样，所以咧就要将手脚都要斩咗去啦。
我们看到另外一点是瘟疫中的饥饿与饥荒。
另外我看到是瘟疫里面的饥饿和饥荒，
跟这个瘟疫有关系，这前面发生是饥荒的记载。
在这里瘟疫之前有关饥荒的记载。
在旧约里面很多经文讲到饥荒、瘟疫这两个好像是弟兄的这个字眼一直连在一起的。
在圣经里面经常见到饥荒和瘟疫这两个字眼好像兄弟一样一起出现的。
Yeah, 我有很多经文这边我就不念了。
大家看到很多经文都有关瘟疫和饥荒一起出现的。
Yeah, 所以我们现在世界里面虽然碰到越来越严重的饥荒的问题，
近期越来越碰到这个严重的饥荒问题。
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告诉我们说必有饥荒地震，
在马太福音里面讲到必有饥荒地震，
这是灾难的起头，
这些都是灾难的起头。
我们想到这个印度的这个疫情会影响全球那么厉害，
我们没想到是印度的疫情会影响全球那么厉害的。
大多数的眼光只看在那个疫情的控制本身，
大部分人都看到这个控制疫情的本身。
但印度它生产一停顿的话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但是印度的生产一停顿的话会发生什么事呢？
很大很大的问题，
很大很大的问题。
因为印度跟中国一样，它是全球供应商来的。
因为呢，印度是全球的医药的供应商来的。
它的衣服、药物、金融客户呢都是业务呢都是他们供应的。
有关成衣、药物、金融客服都是由印度去供应的。
今天呢，很多的全球的航运呢都是要靠很多是印度员工的。
全球很多航运的人力呢都是靠印度的员工的。
更糟糕是全球的80%的货物都是要靠海运的。
更加糟糕的就是全球呢80%的货物都是靠海运的。
所以印度人要是不能参与的话，你知道那工作会多呆慢吗？这样子吗？
大家可以想到，如果他们印度员工不能够参与的话，你想想多麻烦呢？
航运人力是170万人，
航运的人力大概170万人，
印度人就占了20万，
印度人就已经占了200,000了。
所以全球性的那种封城是大大的影响 各地方，直到人们需要遇到饥荒的问题的。
所以这个全球封城是会令到全世界会遇到这个粮食的问题的。
粮食高涨，
粮食的物价高涨，
很多人会面临这个饥荒，
很多人面临饥荒。
没想到一个印度人，看到没有，他在街上 去收这个，去把罐子收地上这个那个牛奶哈。
其实这个印度人呢，在地上拿个罐去收收翻呢啲倒泻咗嘅牛奶，
非常的可怜，
真系可怜。
很多人在垃圾堆里面找食物，
好多人喺垃圾堆里面揾食物。
这个很难看，这个画面啊，是可能巴基斯坦一个人，他不是把他的孩子吊死了，因为没食物吃了。
这个咧系更加难睇嘅画面，就系佢将个细路仔咧系吊死咗，因为佢哋已经冇食物食啦。
所以全世界可以说是有很多人。这个好多亿的人口因为肚子饿来这个睡觉的，
所以呢全世界有好多亿的人呢是夜晚呢要饿着个肚来睡觉的。
包括泰国曼谷，你看到吗？他那个牌子里面写的请给我一点食物吃，给我一点饭吃。
包括泰国曼谷，你看到个牌写着呢，请给我一点饭吃。
印尼这个婆婆的，她需要，她什么，她仅有那个结婚的戒指也当掉了，因为没钱吃饭了。
印尼这个伯伯呢，他连他仅有的结婚戒指都要当了，因为他已经没钱吃饭了。
在菲律宾里面穷人很多，在到处在街上跑着，我们不怕，我们这是这个饥饿而求助的哈，但没有找到食物。他们说
在这个菲律宾的马尼拉那些贫民窟的人呢，走上街头，他们说我们是为了饥饿而来求助，因为我们收不到食物。
孟加拉一些员工特别是孕妇的话马上被辞职了，找不到工作。
孟加拉那里是啲孕妇被逼辞职，因为所以他们找不到工作。
墨西哥的餐饮业的人士在总统府面前示威。
墨西哥餐饮业的员工就在这个总统府面前示威。
饥荒的问题特别发生在全球残障人士更加厉害。
对于这个全球的残障人士呢，这个饥荒问题更加严重。
非洲的肯尼亚贫民窟里面，你看到吗？他们在排队拿食物。
在非洲肯尼亚那些贫民呢，是在排队拿食物。
但是有时心太急了，就变这个样子了。
有些人太心急了，你看就逼成这样了。
你看这个姐妹吗？她这个单亲的母亲有八个孩子，没米来这个烧饭。
这个单亲的母亲有八个孩子，她都没米煮饭。
你要怎么做吗？
你知道她怎么做呢？
她把石头放在那个窝里面煮。
她就将石头放在窝里面煮，
一直煮啊煮啊，煮了很久很久，希望孩子就煮到迟了就睡着了这样子。
她希望在煮下煮下，小孩子等食的时候等下就睡着了。
太多的这个饥饿的事情发生了，
太多这个饥饿的事情发生了。
到地步非洲人他怎么做呢？
你看看非洲他们怎么做呢？
叫做泥做的饼干来吃，
他拿些用泥做的饼干来吃。
而且世界上会碰到很多世界经济的危机，
还有很多经济危机，
特别是美国，
特别是美国，
发生严重问题是很大的，
发生的严重问题是很大的。
有人说这个疫情的缘故使得全球里面的经济会倒退30年，
有人说这个疫情会令到世界经济倒退30年。
你看这美国的车子在干嘛呢？
你看看美国的车做什么呢？
是塞车吗？
是一个赛车啊？
是个堵车吗？
是塞车啊？
不是，
不是啊，
他们是排队拿食物，
他们就排队拿食物了。
这个将近听说有好几万车子在那边排队，慢慢排队来拿食物，
好几万的车在慢慢地排队拿食物。
很出名的时代杂志第二面里面就有这个画面，你看到吗？就是这个
很出名的世界的Time 杂志呢，就刊出了这个画面。
这边说有一万人这个车子在那边排队拿食物，
有超过10,000的车在排队领食物。
美国是一个富裕的国家，
美国是一个富裕的国家，
没想到经济的打击也打到这个富裕的国家，也一样被打了。
没想到这个疫情了，连这个富裕的国家都被他打烂了。
很少看到这种画面，美国人需要排这么长的龙来拿这个食物的，很少看这种画面。
大家相不相信是美国人呢都要排队领食物呢？
美国的失业率也是很高，
美国的失业率很高，
并且因此他们很多年的很多的企业，他们有10万个美国的企业会倒，
还有超过10万个美国的企业是要倒闭。
你想看这个经济的打击严不严重呢？
你说这个经济打击严不严重呢？
很多失业人付不起房租房贷，
很多人是给不起 mortgage，
啊，所以还需要那个储蓄花光，还要得借钱来过生活呢。
啊，唔单止个储蓄用晒，仲要借钱嚟过生活。
另外问题是全球的大城市的危机。
另外咧就系全球大城市嘅危机。
我们知道，好像是经济都是堵在城市里面，都是比较有钱。
经济只是大城市里面才是会发生，
但是现在大城市的危机是比农村更厉害，
但现在大城市的危机是比农村更加厉害。
这个趋势就是美国人是离开大城市里面，从大城市逃亡出去了。
美国有几大的都市的人呢是都逃离这个都市，
因为这个城市里面的居住 太贵重了，
因为住在城市里面呢太贵了，
一旦没有工作，你一旦没有收入的话，你根本就撑不下去。
一旦冇咗工作冇收入咧，根本就撑唔落去。
所以美国的几个大城市都面对这个经济危机。
美国几个大城市都面对呢个危机。
因为人们都搬去更靠近的、比较远一点的、比较便宜的地方来住了。
好多人都要搬去啲比较平嘅地方嚟住啦。
啊，排名第一是芝加哥。
排名第一嘅系芝加哥。
还有纽约。
仲有纽约。
还有这个旧金山等等。
仲有旧金山等等。
都是以前的非常荣华富贵的大城市。
以前都是非常荣华富贵的大城市，
都要面临这个倒闭的，
都要面临倒闭潮，
就好像其实所谓后面所说的大巴比伦大城啊，青岛啊，这个样子哈。
啊，所以呢就是后面我看到那个字眼就是倾倒的字眼，
像启示录所说的那个预言一样，
就跟启示录里面所讲的预言一样。
这个疫情几时会好起来呢？
咁呢个疫情几时会好翻呢？
我们希望嘛，这在快点，越快解决越好，对不对？
我们都希望这个疫情越快解决越好，是不是？
但有些专家告诉我们，
但有专家告诉我们，
要恢复正常的话可能需要等7年时间呢。
要恢复正常呢可能要等7年的时间。
要是我们的疫情能够在明年能够解决的话，已经就感谢赞美主了。
如果出年能够改善的话那就好了。
我想这个情况可能是不是很积极就是了。
但我哋认为呢个咁嘅情况咧，可能唔系咁积极。
一波还未平，另外一个印度疫情又来了，这样子啊。
一波未平咧，系印度嘅疫情咧又嚟啦。
又扩散全球。
又扩散全球。
我看我说了很多不太好的消息。
我谂我讲咗好多唔系咁好嘅消息啦。
我看到这个危机的存在。
我哋睇到危机嘅存在。
但我更加要重视的是下面这一点，就是瘟疫中的契机。
但我哋更加重视一点就系呢个瘟疫中嘅契机。
启示录告诉我们，在这个疫情没发生之前，在这个很多的这个灾难没发生之前，他提到很多圣徒的祈祷。
在这个瘟疫未发生之前呢，他们是提到很多这个圣徒的祈祷。
你看到吗？这点就告诉我们，看到没有？圣经告诉有众圣徒的祈祷，他们是用自己的血，用高原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来的。
他们说到是众圣徒的用自己的血，是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的人来，
叫他们归于神，叫他们成为神的国的国民，做祭司归于神的，
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作祭司归于神。
然后之后呢才发生这个所谓的第六章里面的这个灾难，
之后才发生第六章里面的灾难。
然后在后面里面的第七章里面，
跟着在后面第七章那里呢，
有说过这个很多从各国各族各民的人都来了，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
咪讲到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嚟嘅，企喺宝座同埋羔羊前面。
他们拿那个站在主的面前，里面拿了众支大产的说：愿救恩归于神，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的。
佢哋揸住棕树枝，大声咁嗌话：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
这是从哪来的呢？
呢度系从咩嚟嘅咧？
这些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是用羔羊的血把自己衣裳洗白净了。
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是用羔羊的血将衣裳洗白净的。
意思说这些人他们也一样跟其他世界上的人一起经过患难的。
就是说呢，他们跟其他人一样是曾经经过患难的。
十六节说他们不再饥不再渴，日后炎热也不再伤害他们。
第十六节讲到他们不再饥不再渴，日头和佛炎热也必不再伤害他们。
就是不在的话，就是说他曾经饿，曾经渴，曾经被这头这个链子这个伤害过，对不对？
呢度讲到不在咧，其实即系话佢曾经系俾呢个饥饿咧系伤害过嘅。
这个神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
神必擦去他们一切嘅眼泪。
就是他们曾经流很多泪了，所以神也要擦他们的眼泪，对不对？
即系话佢曾经流过好多眼泪，而家神咧要擦去佢哋嘅眼泪。
弟兄姐妹们，世上受到灾难的时候、患难的时候。
弟兄姊妹啊，喺呢个世界上面遭遇到患难嘅时候，
我们做信徒的不会豁免，我是一样跟他们同走这条路。
我哋信徒咧，同佢哋咧，我哋都冇得豁免嘅，我哋同佢同走一条路嘅。
世上人的困难，我们也一样需要经过。
世界上面人经历嘅患难，我哋一样系经历过。
但我们教会可能需要更屈强一点，我们要更加多信心和勇敢一点来面对这个患难。
但我们教会呢，是要更加坚强一点，勇敢一点去面对这一切的患难。
因为有主跟我们同在。
因为有主跟我们同在。
至少我们知道我们永恒的家在哪里。
至少我们知道我们永恒的家在哪里。
至少我们知道我们以后死去到哪去。
我们知道我们死了之后以后会去哪里。
所以基督告诉我们，弟兄胜过他是因为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自己死也不爱惜生命。
第十二章十一节嗰度话，弟兄胜过他是因为羔羊的血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不需自己死也不爱惜生命。
所以这些信徒们，你和我基督徒们，我们需要为主做见证。
呢度就讲到咧，我哋需要为主作见证。
我们不要忘记了，我们是主耶稣做的见证人。
我哋唔好忘记，我哋就系做耶稣嘅见证人。
所以这个疫情发生的时候，你跟我都在世界上里面的。
当疫情发生的时候，你同我都喺呢个世界上面嘅。
好，疫情期间教会发生什么事情？
咁喺疫情当中咧，教会发生咩事情咧？
我看到了疫情当中教会产生一个浪潮，就是祷告跟查经的浪潮。
我睇到喺疫情当中咧，教会产生一个浪潮，就系呢个查经同祷告嘅浪潮。
弟兄姐妹们，忽然间很多人仰望上帝。
弟兄姊妹当中，好多人突然间咧系仰望上帝啦。
我去年年头还不知道什么叫 Zoom。
我旧年都唔知咩叫 Zoom。
直到疫情发生之后才开始查什么叫 Zoom， 这样才开始下载什么叫 Zoom。
第一次参加 Zoom 我先知道咩叫 Zoom。
之后我可以有机会参加中国他们举办的每一天的祷告会。
我就参加中国每一日所举办的祷告会。
这是我以前从来没有想过有办法参加中国大陆教会所办的祷告会，没有想过的。
我以前都没想过我可以参加中国举办的祷告会。
有很多的国家开始做个跨国祷告会。
有很多国家咧开始举办呢个跨国嘅祷告会。
就刚才我说的圣徒的祷告，好像祭这样子，这个香的香在神的祭坛上升上去。
我哋讲过咧，系我哋祭圣徒嘅祷告咧，就好似圣坛祭坛上面嘅香咁样吓，可以系一路升上去。
弟兄姊妹，在疫情当中，你跟我需要祷告。
喺呢个疫情当中，弟兄姊妹，我哋需要祷告。
教会需要更多的祷告来帮助教会复兴起来。
教会需要更多的祷告来让教会复兴起来。
感谢主，英国教会在疫情当中里面有美好的作为。
感谢神，英国教会在这个疫情当中是有更多的作为。
让包括非信徒对教会的看法有很更积极的看法。
让那些 非基督徒是对教会有更好的看法。
没想到英国的你的邻舍 My Neighbors 的就他们合办由1000个教会组织在一起提供社区的提供这个社会这个援助。
英国有一个地方叫做Your Neighbor， 是由一个1000所的教会建立的组织，是帮这个社区提供社会的援助。
我们看到教会忽然间跨越宗派一起来合作，一起来合意。
我看到教会呢跨越宗派一起来合作，一起来去改善这个疫情。
另外报道告诉我们，这个非基督徒对教会的看法在过去三年当中有所改善。
有调查显示非基督徒对教会的看法在过去三年里面有所改善。
看来教会有做到美好的见证了。
看到教会有做出这个美好的见证了。
英国教会的 HDB 所开办的 Alpha Course 增加了一倍，他说。
英国教会的 HDB 所办的 Alpha Course 增加了一倍。
这不是说我一生当中从来没有见过人们像如今那么的开放，他说。
有牧师说我一生当中没见到人家好像现在这样对神的话语这么开放的。
弟兄姊妹，危机也是我们的一个契机。
所以弟兄姊妹啊，危机亦都可以成为我们的契机。
你看到弟兄姊妹，看到很多人开始回想，可以思想到底生命这是为了什么？
好多人开始回想的哈，思想下，咁生命系为咗乜嘢咧？
想没想到的？
谂都谂唔到嘅。
印度的疫情越来越严重了。
印度嘅疫情越来越严重啦。
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那边？
你知唔知嗰个发生咩事情咧？
有些印度人竟然把他们的偶像给他抛掉了，这样子。
有些印度人竟然将他们的偶像呢，是抌咗啦。
他们对自己所打的偶像基本上绝望了。
他们基本上对这个他们的偶像呢，是绝望了。
一大堆的偶像抛在路上，看到没有？
好多偶像呢，是抌俾他们抌咗喺路上，看唔到？
甚至有些比较大的偶像，要需要这个车子卡车来丢在河中里面去了。
有啲大啲嘅偶像咧，佢哋需要用卡車裝住，係抌落個海度。
雖然是少數，但至少我看到印度人他們開始醒覺了。
雖然係少數，但我哋可以睇到咧，印度人開始醒覺啦。
所以災難肯定不是好事。
有災難肯定唔係好事。
但從靈性角度看，會使到某些人對他們的心裡面有些復甦的感覺。
但喺靈性上面睇好，有啲人咧佢係已經係有啲聖靈上嘅復甦嘅感覺。
盼望教会能够借到机会里面抓紧机会向他们传福音，带他们信主吧。
希望教会能够系揸紧嘅时间向佢哋传福音，让佢哋信主。
瘟疫期间也是个救济事工的好机会。
瘟疫之中咧，亦都系救济事工嘅好机会。
我上回分享过这个救济事工在那个第三印的经济问题的时候，我讲过很多了。
我曾经系讲到呢个救济嘅问题，讲过好多噶啦。
圣经记载好多时候，教会需要扮演救济贫穷人的那个课题。
教会是需要办一些是救济穷人的一些是这样的事工，
那巴基斯坦或者是的同工告诉我们，
巴基斯坦的同工告诉我们，
他们贫穷的家庭当中，很多因为在疫情缺乏食物，他们在上帝面前哭泣祷告的，
很多贫穷家庭因为疫情使到粮食缺乏，而在上帝面前哭泣祷告，
他告诉我们，没想到神真的差派你们来帮助我们了，
他们说哎呀，没想到神真的差派你们来帮我们，
特别是主要来自众个教会的弟兄姐妹，帮助过有超过5000个巴基斯坦的家庭的贫穷家庭。
特别是主要来自中国教会的弟兄姐妹，已经赞助帮助超过5000个巴基斯坦的贫穷家庭。
好多人是很感动的。
好多人咧好感动。
包括一些穆斯林的这个妇女们得到帮助，他们很感动。
包括呢啲系巴基斯坦穆斯林嘅妇女都得到帮助，好感动。
东欧我们也帮了不少国家。
在东欧我们都帮助了很多国家，
包括塞尔维亚、阿尔巴尼亚的，
包括这个塞尔维亚和阿尔巴尼亚的，
最近我们也帮助了这个去年我们帮助的马来西亚和这个尼泊尔，
去年我们也帮助了这个马来西亚和尼泊尔的，
还有柬埔寨，
还有柬埔寨，
中国的少数民族，
还有中国的少数民族，
最近因为缅甸的问题呢，我们也帮了缅甸的施工，
最近因为缅甸发生事情，我们都帮助了缅甸的事工。
特别是个孤儿院，这个有一个盲人的个老牧者来帮忙的这个。
特别是这个缅甸一个孤儿院里面有个老牧者，他是盲的。
但是你看他都有心智来帮助这个孤儿们。
你看他都有心智去帮助这些
孤儿。我也帮助了一些难民逃到泰国跟缅甸边界的。
我们也都帮助了一些逃去这个印度边境的一些难民。
这个时候我在筹备帮助印度，
现在我们都筹备去帮助印度了，
印度的教会是多灾多难的教会，
印度的教会是多灾多难的教会，
这个家庭是其中一个宣教家庭在印度北部这个侍奉的，
这个是印度一个在北部侍奉的一个宣教士家庭，
这位弟兄这个传道人曾经3次被人打了，
这个宣教士的弟兄曾经3度被人打，
因为那是个主要是回教地区来的，
因为那里主要是一个回教地区，
但是你给他们这个40几个宣教家庭在那边开拓教会，
弟兄姐妹那里有40几个家庭在那里开拓教会，
他们也需要支持，
他们也都需要支持，
特别是他们当中有一些是孩子们很贫穷的孩子们在学校里面上课，
特别是他们有一些很穷的小孩在学校里上课，
我也跟当地的两位同工在这个用 Zoom 的方式来谈话，如何帮助已经去世或病倒的印度的宣教士的家庭和牧师的家庭。
我们曾经在5月3日跟两位印度同工商讨下如何去赞助或者帮那些病倒或者去了世的印度宣教士和牧师的家庭。
另外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华人教会的契机的时代。
另外呢，也是一个华人教会一个很好的契机的时代。
为什么这样子说呢？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时代快来，我们中国可能很快变成全球最第一大经济体了。
因为中国很快就会变成世界第一大的经济体了。
这不是我说的，是英国的 BBC 说的。
这个不是我说的，是英国的 BBC 说的。
他说中国经济会可能会在2028年会取代美国成为第一个经济体。
他说中国可能会在2028年超过美国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经济体。
IMF 里面的国际组织也告诉我们这个事情。
IMF 呢个国际组织都是告诉我们这个事情，
因为疫情的缘故，美国的经济打压的缘故，而中国的复苏的缘故呢，看到这个整个时间表比以前所估计的2035年会更早，变成2028年就开始了，
大家看到这个图表啊，现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会越来越快了，2028年就可以开始上升了，
所以弟兄姐妹们，美国的经济不好的缘故，使他们对世界的需要的这个款项也缩水了，是减少了。
因为这个疫情缘故咧，所以他们对于这个系一啲少数民族嘅嗰啲资助咧，都系缩咗水了。
我知道有一个藏族的施工，他们完全不资助了。
我哋知道咧系藏族嗰度有一个施工系完全咧系得唔到资助。
对啊，现在是主要是用中国教会来帮忙。
现在主要都是靠中国教会来帮忙。
约旦这个叙利亚的难民施工里面也是一样。
在约旦的叙利亚施工也是一样。
美国的资源完全断了。
他们的那个资助也是断了。
对啊，感谢主，借着我这个平台里面弟兄姐妹的帮忙，他们这个施工可以继续下去。
感谢主呢，透过一个这样的平台呢，他们的施工可以继续下去。
越南也是一样。
越南都是一样。
因为美国很多越南华侨啊，那边很多人也帮助越南施工，也因为美国经济的难处也减少了他们对越南的帮助。
美国的越南人越南华侨咧，对佢嘅资助亦都系减少咗啦。
Yeah, 或者是越南或者是美国人的帮助也减少了。
美国人对佢哋嘅资助亦都系减少咗。
这缅甸北部的这个主恩先生也告诉我们说，因为这几个月的问题，美国的资源也断了。
缅甸的主恩学生中心也说是美国现在的这个资助也都是断了。
感谢主，我们有管道来帮助他们。
感谢主，我们还有管道可以帮助到他们。
你看了吗，在缅甸里面他们拿一天就要拿一点 cash， 现在要排那么大那么长的长龙。
在缅甸你看到他们是去银行那里领取少少的现金都要排长龙。
这多么大的困难。
几困难呢？
我那天跟蒙古的戒毒中心、戒酒中心的负责人谈天。
我哋同有一日咧，同我那个蒙古戒酒事工嘅中心咧，系同佢倾偈。
这个机构是多年前德国的宣教士开办的。
呢个事工咧系好多年前德国宣教士去创办嘅。
他们在之前的三个月之前就完全退去不支持了。
佢哋三个月之前咧已经全部退出唔支持了。
所以刚好我们有捐助他们4000人民币的这个粮食费。
咁我哋刚刚咧就捐助咗人民币4000蚊，可以帮助佢应付今个月嘅伙食费。
同样的负责告诉我，他非常的感恩，因为他这个月就不足的地方，我们刚好填补了。
佢个同工话俾我听，系真系好感谢神，因为咧佢哋不足嘅地方，刚刚我哋呢个捐助咧可以系填补咗。
另外一个施工就是视频跟网络施工。
另外咧系呢个视频同埋网络施工。
我想要是没有疫情的发生，我肯定不会那么重视那么大的重视视频跟网络施工。现在
如果唔系有呢个疫情，我哋可能冇咁重视呢个系视频同埋网络施工嘅。
呀，感谢主，因为上帝给我们这个机会来这个发挥我们的这个网络的这个影响力。
感谢神咧，让我哋可以发挥呢个网络嘅影响力。
我去了一个感动，写那个从新冠疫情看复活的盼望。
我去年写了一本书叫做《从新冠疫情看复活的盼望》。
这是一篇文章来的。
是一篇文章来的。
特别在中国大陆的网上里面去发表。
特别在中国大陆的网上面发表。
这没想到这篇文章有32万人看了。
想不到这篇文章有32万人点阅。
我想我的文章从来没有那么多人看过，我觉得是。
我写的文章从来没有那么多人看过的。
是的，而且办了一些讲座。
用办了一些在网上的讲座，
还有这个用视频来直播这个讲座，或者是
直播或者是重播这些讲座。
去年10月份这一份讲座，没想到有10万人这个点阅看到这个讲座。
去年这一堂的讲座呢，没想到有10万人去点阅去观赏的。
去年MK 的姐妹也帮助我来唱一首诗歌，来参与我的圣诞布道会。
去年呢MK 也都是帮助我呢，在这个网上唱了一首圣诞诗歌。
你们的诗班也帮我们做了很多的工作。
你们的诗班也都帮我们做了很多工作。
我们在两晚的聚会里面有7万多人 看了这个视频。
在两晚的分享会里面有超过7万人去看。
我从来没想过我的亲朋戚友们是第一次听到我的布道。
我没想过呢，我的亲戚朋友第一次能够听到我的布道。
我也带我的一个亲戚信主了，那时候。
我亦都喺嗰个时候带领咗一个亲戚信主啦。
今年复活节里面呢，最后一分钟我也做了一个视频，没有什么太多的那个报告。今天报告，明天就有播了，这样子也有1.5万人看。
喺呢个圣诞节嘅，唔系呢个系复活节嘅时候咧，亦都系做咗一个视频咧吓。今日做，听日播咁，但系都有谂唔到有1.5万人去睇。
这时代是一个网络时代。
呢个系一个网络嘅时代。
最后的要分享就是这个将来呢个七月份，我们有一个全球的华人教会的宣教会议。
要同大家分享就系咧，系即将来嘅系呢个七月咧，系会有一个全球华人嘅宣教会议。
特别我请了几个讲员来分享，来鼓励弟兄姊妹参与宣教。
我特别请咗几位嘅人士系参与呢个宣教。
特别邀请了戴德斯的第五代到戴基中来帮我们分享。
特别是邀请了那个
戴德森的第五代，
戴德森 的第五代，
他们叫戴基中，院长
叫戴继中，
他们也是一会我们分享这个宣教的课题，
他也都会跟我们分享这个宣教的课题，
他的主题是21世纪的服事宣教，
他的题目就是21世纪的华人宣教，
盼望华人教会不要缺席，
创办这个这个宣教咧，华人
盼望华人教会不要缺席。
盼望咧系华人唔好缺席。
Yeah, 盼望你跟我今天下午听了这种话之后呢，你跟我也不要缺席。
希望你哋听咗我今日介绍之后咧，你同我都唔好缺席。
我们在之后那个礼拜会有一个跨国的这个短宣的体验。
咁喺呢个最后嗰个礼拜咧，会有一个 Zoom 去办呢个跨国短宣体验。
我们虽然不能去短宣，不能实体聚会。
虽然我哋唔可以去短宣，冇呢个实体嘅聚会。
但是我们可以用 Zoom 来跟他们一起去关心他们，一起为他们祷告。
我哋可以用 Zoom 咧，系同佢哋一起去一起为佢哋祷告。
我们带你去缅甸。
我哋带领你哋去缅甸。
带你去泰国。
带你去泰国。
带你去印度。
带你去印度。
带你去日本。
带你去日本。
带你去以色列。
带你去以色列。
看当地的犹太人的牧师他们做的工作，
看看当地他们的牧师所做的工作，
也带你去希腊阿尔巴尼亚去看保罗的所走过的路，
也带你去希腊和阿尔巴尼亚看看保罗所走过的路，
你想去吗？
你想不想去呢？
而且是免费的，
而且还是免费的。
求主带领华人教会，
求主带领华人教会，
我们前面的宣教的道路吧，
我们前面宣教的路，
我们做个祷告，
我们做一个祷告，
父神，请你赐福我们。
真的天父，求你支持我们，
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
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
特别是华人教会需要醒觉，
特别是华人教会需要醒觉，
华人基督徒教会受了那么多年海外人的帮助，
华人教会是这么多年受到这个海外华人的，
特别是西方教会的帮助那么多年，
特别是西方教会对我们的帮助有这么多年，
这时候我们要贡献了，
这个时候是我们要贡献了，
盼望二十一世纪里面的普世宣教，
在二十一世纪里面的普世宣教，
我们华人教会不要再缺席了，
我们华人教会不要再缺席了，
给我们信心勇气胆量，
求主赐给我们信心勇气胆量，
我们一起来参与普世宣教吧，
我们一起来参与普世宣教吧，
感谢主的话语，
感谢主的话语，
但是鼓励我们，
一路鼓励我们，
冲破疫情的威胁，
冲破疫情的威胁，
带领更多人归向基督耶稣，
带领更多人归向主，
如祷告感恩奉基督耶稣得胜的名字求，
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
谢谢大家，
多谢大家。